谢谢敬拜主。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早上好，平安，喜乐吗？为什么喜乐？有些简单的答案，大家很快的回答。为什么喜乐？因为你问我喜不乐，是不喜乐，标准答案应该是喜乐。好，我们可能够喜乐，是因为呢，神的同在的确的充满着我们，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我们的生活未必是顺利的。在甚至在跟你们来分享的时候，我相信在当中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正在面临一些很困难的情况，但是喜乐不是在乎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乃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在今天早上，我要继续我们的这两周的这个讲道系列。那么上一周我们讲到，就是当我们一同的来祷告，我们的祷告就是要以天父为我们的中心，我们要更加的透过祷告来拉近天父的心意。而且在今天我们所进入到这第二个祷告的层面，就是讲到一个交托得保守的祷告。交托得保守的祷告，上个星期成为一个开始，一个基础，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态。今天我要继续的讲有关这个交托得保守的祷告的两个心态和一个得着。其实答案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PPT 上，交托的心态，得保守的一个祝福。那么在今天我们会透过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的第六和第七节一起的来看这保罗使徒他怎么样的在他的这样的一个受拘留的时刻当中，他仍然的能够鼓励腓立比教会怎么样的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态来面对他们生命的挑战。请问在我们当中，生命当中谁有挂虑的请举手，谁有为某一件事情担心或者是挂虑的请举手。跟你朋友说要诚实一点。再来一次，请问谁有为某一件事情 OK 啦，如果我给大家更好的一个答案，谁在你的人生当中有为过某一件事情来担忧和挂虑的请举手。一生中嘛，不可能没有一件事情使你担忧，对不对？担忧和挂虑其实是一个人会面对的一件事情，但是这未必是属神的。今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是要从这腓立比书这一节经文当中看到，因为在当时腓立比教会他们也是为着保罗他的情况来挂虑，他们也是为着当时他们所面对可能的一些的逼迫的来挂虑，他们也是面对他们可能生活当中的一些的挑战来挂虑，都会有的。但是在保罗的这一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他怎么样的去鼓励他的这个教会呢？我们就一起来看到这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的第六和第七节，邀请大家就一起大声的来读好了，一二三，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罗就是在当时告诉这个教会的，就是应当一无挂虑。所以今天第一个我们要拥有的心态就是这样的一无挂虑的一个心态。当我们来到祷告的过程当中，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的时候，就听着保罗的话，他爱教会，他也上帝也爱我们每一个人，他要我们知道就是呢，我们要带着那个一无挂虑，就是说一点东西是都不要去牵挂，都不要被他牵着来走。我要小心的讲，不是叫你们摩擦，不是叫你们不管一切，不管周围发生什么，不是，乃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但是不要被他牵着来走，不要被他影响着你的生命，而且来把他交托。我在几天前，我一起床的时候，有一个习惯是读圣经，但是在刚好在那一天，我就没有看圣经。我一起床第一件事情，我看的是什么呢？所以有先知性的能力来跟我讲，请问我第一件事情我拿起的第一个物品是什么？只要我的手已经是给你们一个暗示了，是的，我拿起了手机。所以拿起手机的时候就是看 WhatsApp 里面的东西啦，工作上的东西啦，一些还没有回复的电邮啦，还有我的日历当天要做的东西。 我就开始哇，开始担心怎么办，这个怎么办，那个怎么办，然后担心下去。请问谁有同感的请跟我点点头就行了，不用回首啊，有没有点头啊？有，多数都有，对不对啊？因为 一早上一起床就是看手机的死习惯啊，所以就在当天，因为我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举动，我就被那件事情影响了差不多半天的时间，然后我必须要再一次的 reset， 要去啊回到读神的话语来祷告，把这些交托。但是从这节经文当中，保罗其实是告诉教会的，就是一无挂虑，不要担心。在我们当中，我们为着什么样的东西担心？有些在我们当中担心我们的工作，担心我们的社会的安全，担心这个世界所会面对的一些的遭遇，这个是更广的。有一些更亲密、更个人的，可能是担心你们的孩子、你的配偶他还好吗？有些可能担心我孩子孙子吃得饱吗，或者是有没有找到一份工作，或者是有没有找到一个适合的伴侣，或者是担心的就是他们有没有一份人家能够看赏他们。或者在这里有很多的虔诚的基督徒，你们都是爱神很多年，一直在服侍，但是有时候就是因为担心你自己做得不够好而继续的服侍下去，怕上帝好像听不到你的祷告一样，而且为着这些事情担心。如果今天这是你的话，我有好消息来告诉你。上帝告诉我们的就是呢，一无挂虑，不用担心。而且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的第三十，其实我可以从三十一节读到三十四节，我没有把 PPT 放在三十一节，但是我为大家来读。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第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必须要记得，这是耶稣告诉门徒，也告诉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会有生命的挂虑，但是耶稣很明显的告诉我们的就是呢，不要挂虑，不要挂虑，不要为明天的事情挂虑，不要担心，因为上帝要我们做的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如果今天你问牧师，牧师，你叫我怎么样不要担心，那么我就告诉你，先做上帝要我们做的，读神的话语，按照他的原则来行，鼓励弟兄姐妹，说造就鼓励劝勉安慰的话，做在你的工作上，在你的家里头尽力的完成你岗位里的工作，这就是来讨神喜悦，这就是做神所要我们做的东西，而且上帝就会在他的时间当中来介入。所以我们必须要带着那种一无挂虑的心，因为这样的一种心就是这个重要祷告的起点。今天你们如果是为这一些孩子工作或者未来来担心的话，就不要担心，跟你朋友们说不要担心。如果你要有信心，就不要担心。如果你要担心，你就没有信心。请问你要哪一个？不要担心，而且领受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心，来知道上帝来看顾。这一种担心和信心是敌对的，他们不能够同时的在一起。所以今天我要鼓励弟兄姐妹们，待会儿当我们把这个祭坛打开，或者是在你的位置上的时候，我邀请你们大家就是带着那一种毫无挂虑。如果你一路以来就被一些的挂虑牵着的话，你甚至可以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拒绝这一切的挂虑，我命令你离开我，我领受的是神的平安。也可以这样做，让上帝把那个 他的同在充满这里，以及我们从我们的角度带着那个一无挂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第一个心很重要的心态，一无挂虑的一个心态来到神的面前。第二，就是一个毫无保留的心，毫无保留的心。 保罗在这里在他有写，只是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毫无保留的心就是对神有那个无话不说的一个状态，来到神的面前什么东西都跟神说，而且是没有隐藏的。有时候我们会因为面子，我们就是可能对跟人家讲话就是讲了一部分要他们看见的，但是我们会收保留一些比较内比较个人的一些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上帝透过保罗是在告诉我们大家的，就是带着一个毫无保留的心，凡事什么东西都可以跟上帝来讲，不用排泄的，好，来可以跟上帝来讲你一切的话。请问你觉得神知道你生命的状态吗？知道。但是为什么上帝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来到他面前来说呢？那就是因为上帝要我们学习怎么谦卑的来依靠着他。我们华人认为，哇，我要靠自己我才能够抬得起头，但是这个在神的角度不是最正确的。我们有些人认为我们靠一直在靠神是我们是一个弱者，但是相反的，当我们不断的依靠神的时候来做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其实是那一位智慧者。所以我要鼓励弟兄姐妹们，每逢你面对什么样的圣经，甚至你没有问题，你生命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心里的一切的喜乐，一切的兴奋，也毫无保留的跟我们的天父来说，然后知道这就是智慧的开始。因为我们的天父就是等着，他就是为爸爸等着你来到他的面前，然后他就扶持你，然后他就指引你说，哎，走这条路，然后他就看到你开心，当他你开心他也会很开心，这就是我们天父的心意。所以今天当你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不是那一位远远的那一位神，圣经说他是以马内利，他是与我们同在，他就是很亲近我们的。所以特别是年长的弟兄姐妹们，我要你们毫无保留的什么东西都要跟神说。有时候在白天你可能就是除了看电视以外，看完报纸以外发现，诶，很无聊，什么东西都没有得做，告诉神你心里的一切的需要，因为他会知道，而且他会在适当的时候可能是跟你的孩子们讲，可能跟周围的弟兄姐妹们来讲，或者亲自的来安慰着你们。所以毫无保留的一颗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当我们看到圣经里头，我们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圣经的人物，他们也是在他们的困境当中毫无保留的把他们的心事告诉神。所以我们一起的来看有几位我想起的。第一呢就是大卫。大卫王呢，他就在这个是大卫、约伯还有以斯帖、这个是从透过 AI 来去写的、我未必是他们长得这个样子，但是只是给大家一个概念。好，大卫王、约伯还有以斯帖 Esther。 大卫王他在他的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就是怎么样的爱神，他怎么样的敬拜上帝，然后但是他却面对到的是他的一些敌人的追杀。我们看到圣经诗篇有好多他分享的，主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主啊你在哪里，主啊愿我的敌人被打败。我们都看到他很多很多这样的一种毫无保留的来到神的面前。今天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你觉得被委屈被亏待了，你可以把这一切的心话带到神的面前来说，主啊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约伯也是一样，凡是现在上约伯记的这样的一个课程的，我们都知道约伯是某丁丁啊中到那么多情况的遭遇，哇，孩子又死了，然后家产又没了等等的，然后他都没有，其实圣经说他是个好人呢，他就是很虔诚的一位男生呢，但是却发生这一切的事情。请问谁跟约伯好像有同感的啊？不用举手，可能曾经走过这条路。为什么约伯也是不明白，但是他却在这些经文当中他没有 咒主神，他仍然是说神啊，我相信你，我依靠着你。而且其中一节经文讲到就是呢，他说的就是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就是从前我只是听你而已，但是现在我看见了，我遇见了你。就是他也是从内心的一句对神的一句话，毫无保留，不只是那个消极的那部分，但是当他遇见了神过后，他的消极变成了积极的一个敬拜，一个祷告。今天一样的，让我们每一个人毫无保留的告诉上帝我们心里的一切的话。我在想到的就是有一些在这里的配偶，可能你对你的另外一半，对他们一些冲击不满足，就把你一切心里的不满告诉上帝，好吗？就把这一切的不满告诉上帝。来，另外一个就是以斯帖，以斯帖就是 Esther 就是在当时他听到了消息，就是他这些犹太人很快的就被消灭，所以他就是告诉了犹太的人民，他说来，我们就一起的用三天的时间定时的来祷告。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以斯帖他祷告的这些内容，但是我相信其中的一个部分就是神啊，拯救我们，因为我们会受到敌人的一个消灭。当然我们看到的就是神怎么样的很奇妙的一个作为，让敌人也是被这敌人也是被攻打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在圣经里头有很多的这些不同的圣经人物，他们都是平凡人，他们就是人，而且跟我们都是一样的。当然背景当然那个环境是不一样，但是他们还是人，有他们自己的感受。我曾经在我的辅导的过程当中，我见了一对就是见了一位三零之友。在那个时候，当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是很生气，他面对到一些家里的情况让他很生气。跟他讲话的时候，我也感受到那种愤怒在当中。那么就在当天当我见到他的时候呢，我就是在邀请他，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不要那么快的跟他来祷告来讲话，反而我就是觉得就是给他一个时间做什么呢，我就把给他一张纸然后一支笔，我说好，我要你现在就以这样的一个祷告来开始，亲爱的耶稣，我，然后我说我要你把你心里的一切写下来。所以就是透过这一张纸，透过这一支笔，他就是把他心里的一切的话毫无保留的跟神来说。起初我看到他下笔是很重，差不多要把那张纸给弄坏，就是哇又写。但是在写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开始的比较柔了一下，然后发现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能他有了一个释放，毫无保留的跟上帝来讲一切的话。以及在这个过程后，我就跟他告诉他说，请你现在也让神跟你说话，一样的用另外一张纸，我要你现在写下你觉得神跟你说什么，他就写下。就在这样的一个安排之下，我看到他心里的那个重担也放下，那一无挂虑就开始产生，而且他就透过这样的一个毫无保留的话语呢，他也开始得到神给的医治，以及重要的就是他看到从神给他的这个角度，我与你同在，我给你力量，我陪着你走，哇，他整个人也坚强起来了。所以今天毫无保留的一个心态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样的话呢，即使周围会面对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也不用怕。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做一个决定，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很不排斥，没排斥的跟神说一切的东西。记得我是说跟神说一切的话，不是跟你旁边的人来讲一切的话， OK？ 好，记得不是跟你旁边的人组员组长来说一切的话，不是的，是跟上帝来说一切的话。而且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呢，毫无保留过后的保罗有说了三个名动词。第一个就是祷告。什么是祷告？祷告就是呢，我们一般上的认识就是我们跟神说话，对吗？对啊。但是有时候我们忘了另外一部分的，就是呢让神跟我们说话。我再重复，祷告一般上我们认为就是我们开口跟神讲话，那个是祷告，的确。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其实透过这个祷告的时间也让神跟我们讲话。想想在这里的家长，你的孩子有一天忙了回家，你就问他，哎，你今天工作 功课怎么样了，或者是今天的工作怎么样，他就开始叭讲讲讲讲讲讲了一大堆，然后他就拜拜，他就走了。身为父母亲的，你会有什么感受？你会生气？你会开心？你会当成没事？我觉得我会有点失望。哎，你不是跟我讲一切的话过后，不是让我至少来安慰你吗？一句话都没有你就走掉。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不要有这个习惯。哦，亲爱的耶稣啊，我把我一切的东西跟神讲了过后，阿门。然后你就立刻的去做你的家务，做上班，或者是做你要做的东西。学习放慢脚步，学习就是说，上帝，这个是我心里的想法，我要愿意的聆听，你要跟我说什么？因为这就是祷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的安静。安静，而且学习怎么样在我们心中安静下来，聆听神的声音。是的，我们这句话就是我没有在之前 的讲到的讲，我们在这里有很多人有自己的主见，很多自己的看法，社会的经验，人生关系，自己的伤痛，给我们大家很多的个人的看法。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当中，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学习放下我们个人的看法，来说神，你现在跟我说什么？这就是祷告。另外一个名动词就是呢，祈求。祈求就是说到为一些事情来祷告，为一些的层面来祷告。这个可能就是为自己的情况，家里啦、医治啦、工作啦、经济困难、心理的平安等等，来，这个是个人的。祈求也是可以为别人来祈求，为这别人的医治、别人的情况、为别人的救恩来祈求。这个就是 petition， 英文是 petition， 就是祈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祈求过程当中呢，也是应该要有的。所以当我们每次来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为别人或者为我们目前的情况来祈求。那神在他的时间呢，他有三个答案。第一个就是他会供应你的需要，他会立刻的供应也好，他会在你需要的时候他会供应，立刻的回答你的答案。第二方面呢，就是呢，上帝会说不，这不是你可以要的。想想嘛，如果每个世界的每一个人就说，神啊，我要一个很大的一个房子，我要一部很好的一部车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是超多的跑车，超多的大房子了，还有点奇怪，对不对？上帝不会再因为你说他就会立刻的给你，这个是第二个答案。第三个上帝可能会给的答案就是呢，暂时不是你必须要等待，不是现在给你。所以英文就是 yes, no, not yet， 是不以及要等待。所以我们带球的时候呢，我们要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来跟着神的心意来带球来祈求。所以祈求的时候，我也是鼓励弟兄姐妹们，你们在这个时点的可能没有这个会前祷告，但是我要鼓励你参加我们的祷告会，或者是如果参加八点半的，就参加我们的8:15的会前祷告。因为通过会前祷告，通过我们的祷告会，我们正在为不同的弟兄姐妹们的需要，而且为教会的需要一起的来祷告。很奇妙的，我们正在看到的就是不同的生命得医治，不同的生命被恢复，不同的救恩来到我们的当中。而且我们在这个参与的过程当中呢，就被兴旺起来。我说哇，上帝在我们当中来动工。特别是在对这一组的，不要把自己看为是一个观众，但是把每一个人看为是一位参与者，参与在上帝的大计划当中。阿们吗？所以跟你朋友说，你不是一个观众，你是一位参与者。所以就是意思就是说呢，不要只是来礼拜天来看看啊，这位牧师讲到好不好，这个他们唱的歌好不好，不是，乃是来参与在当中，好吗？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毫无保留一个心态来到神的面前。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感谢，对吗？所以有祈求，有祷告，有祈求，有感谢。什么是感谢？感谢就是说什么？感谢就是说谢谢。对，感谢就是说谢谢。所以一起跟我说谢谢耶稣，来一二三，
谢谢耶稣。
OK， 或者是感谢耶稣，来一二三，感谢耶稣。 OK， 好，只要我们有一口气，我们就懂得要说谢谢耶稣。只要我们能够来到一个平安的这个环境来敬拜神，我们要感谢耶稣。 如果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发现你的配偶好像是对你非常好的话，你要感谢耶稣。如果你的配偶好像对你不是那么好的话，你要什么？你说哎，牧师不公平嘞，他对我不好，我要感谢耶稣有这种人。对，为什么？因为问题未必是他，可能是你，对不对？就是因为有他让你看到你的那一个很不好看的那一面，所以感谢耶稣让你能够成长。一样的，在小组有组员有领袖，所以组员对你好，组员领袖对你好，组员对你不好，领袖对你不好，也要什么？感谢耶稣。因为有时候就是透过这些的环境就是塑造我们，所以我们要感谢耶稣。所以就是祷告祈求还有感谢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层面，毫无保留的把这些的话带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有一个一无挂虑的心，一个毫无保留的生命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就得到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结果，那就是那个无比平安的心。无比平安 cannot match 独供的，不可以，不，这个世界不可以给的无比平安的心。在这节经文第七节讲了，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在这种从神而来的平安呢，是不靠环境，不靠周围所发生的事情，而是在心里的这样的一种安稳。人的平安反而就是来自外在的环境，外在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啊，我控制使到我生命顺顺利利，我就有平安，这个是人为的。但是从神而来的平安呢，就是说到不管有生活的起起落落，有困难也好，我们的心还是稳定，我们还是稳妥的。这就是因为上帝掌管一切。所以当我们一无挂虑毫无保留的告诉耶稣我们一切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的就是呢，神的平安超出人意外，出人所能够想象的那种平安。就想到吧，假设我有一天啊，就是不是有一天，我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我就在做打电脑的时候，然后我一杯水倒在上面，我的那个麦片呢倒在我的电脑的键盘上，感谢主啊！哇，我的心情没有那么大了吗 ？OK， 我就。我 OK 了，我的侄女在当时在那边，我就是我说怎么回应，我没有啊，为什么没有？我没有，我就是很冷静的，就是把它擦掉，有平安，放心，一切是没事的。所以就是这样的一种，虽然是面对了一个情况，但是我还是说，哎，应该是 OK， 结果还是 OK 啊，这个电脑还用到现在，已经有三年四五年的时间了，所以没事啊。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种平安在当中。所以我们看见这节经文很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神的平安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个保守的意思就是保罗他所写的一个护卫的意思 God， 一个站在门口来保安的一个意思。可以跟我想象吗？这个画面，当我们祷告了过后，神的平安就会好像两位很壮男很壮的这个护卫站在我的生命的面前保护我。神的平安会保护我，让我的心让我的思想都被这两位壮男来保护，这两位护卫来保护着我。今天当我们毫无保留一无挂虑的来到神的面前告诉神一切，他的平安就好像这一个护卫来保护着你的心怀意念。那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当你们面对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不用惧怕。这个世界需要上帝的平安。我邀请敬拜主回到台前。如果我们没有平安的话，我们生命会面对很多的情况，很多很多的问题，对吗？身体的健康受影响了，我们的大脑与我们的心理功能也受影响，我们可能在行为还有情绪上也受影响，可能有长期的健康的风险。这个是当我们不断的挂虑，我们会有这个结果。 但是当我们有神的平安，我们继续的活在上帝的平安当中，我们的身体健康被更新，我们的大脑与认知也更清晰，做东西也更加的专注，更有创意力，我们的情绪也更加的稳定。如果你经常在家里大吵大闹的话，我觉得你需要花点时间来把你一切的话语跟神说，让神的平安保护着你，给你这样的一个保护。因为当你在家里一这样大吵大闹，就是已经是让你看见你有生命已经出现了一些的问题了。但是当我们有神的平安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的情绪有稳定，我们的关系与属灵也是兴旺起来。去下一个，来，对，我们就把全部打下来。对，就是这个。所以这就是当我们活在上帝的平安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每一个在这里的都要有这样的一个美丽的一个生命，就是透过今天的开始，一个毫无保留一无挂虑的一个心态，把一切告诉神，上帝就让他的这样的一个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呢，完完全全的保守着我们的心怀意念。我觉得在我们的当中，生活的当中，我们每个人可能就在需要做一些的生命的调整。记得刚才我说吗，我在前几天前，我一拿起手机，我一起床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看的是什么？我的手机。我觉得在我们当中不只是我一个，可能有很多的人未必第一件事情拿起来是看手机，可能你第一件事情一 起床就是泡咖啡做家务，要完成要煮菜要准备，或者是要赶着上班。那个虽然没有错，但是我觉得那个不是最属神的一个安排。假设这个是我床边的一个小桌子，可能在今天晚上开始还没有睡觉之前，或许你可以把一本圣经打开，翻到现在是读耶利米书吧，耶利米书对吗？对，耶三十三章，可能翻到耶利米也好，翻到目前我们的读经计划，把它翻开，然后你去睡觉。明天早上第一件事情，你起来的，你的手一伸，就是伸去哪里呢？圣经。至少你的眼睛第一件事一看就是看什么呢？神的话语。如果要的话，你的手机可以放远一点，除了闹钟以外，手机可以放远一点。但是第一件事情你看的就是圣经。不要小看这个动作，一个坏消息在手里的可以影响你接下来的18个小时，就是因为这个小动作，对吗？看了手机，哇，受影响了，全部东西好像不好。同样的一个小动作，把圣经开起来来读那5分钟10分钟，会影响你接下来的18个小时。要有智慧的人，你会选哪一个？所以我要鼓励弟兄姐妹们，今天我觉得上帝是要挑望我们每一个人。你们爱主，你们可能是信主很多年，有些是刚信主，今天不只是从我们的口所讲的，让我们的心而且行为也活出来，这样的一个，这样的话，我们的确更加的懂得怎么样的做那个交托得保守的一个祷告。所以在这时候呢，我邀请弟兄姐妹们一起的闭上我们的眼睛。在今天，我相信透过上个星期，透过这个星期，神让我看见的就是你们大家都爱神，你们大家都是要做讨神喜悦的。但是有时候你们会觉得就是没办法，或者是没选择，或者是没有这个必要。但是今天我觉得上帝就是要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属神的一个改变。如果今天早上你来到这里，你知道你是被一些的生活的事情捆绑住，你怎么样的走都走 脱离不了，你被他一直在搅扰在你的脑里啦，回到家就是被提醒他。但是今天上帝要告诉你，就是你要一无挂虑。如果今天你愿意的尝试来拒绝这样的一个挂虑的话，我邀请你举起你的手来说，是的，神，我要愿意的把这一切的挂虑交托给你。可以把手放下，是的，当你举手了，是这个是向上帝来举手的，可以把手放下。是的，还有谁今天知道的，就是你知道你被一些的挂虑影响着，甚至影响了你的健康，影响了你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这是你的话，要邀请你向上帝来举手。是的，可以把手放下。当你举手过后，可以把手放下。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三十四节讲的就是，我们不要挂虑，我们就是要跟随着上帝的国度，做他要我们做的东西。所以刚才那些举手的，我鼓励你，待会儿当我们把这个祭坛打开的时刻，你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凭着信心的来说，是的神，这就是我一个信心的一个行动，把这一切交托。有另外一组人的，就是在今天你的生活方式呢，就是知道你需要一个改变，以往就是很习惯用自己的作为，甚至好像牧师这样看手机，但是现在你知道，就是你要选择从今天开始，要选择尝试的来以圣经、以神的话来为主，成为你每一天的一个开始。如果今天这是你的话，我邀请你向上帝来举手来说，是的神，这是我要做的一个决定。是的，我看到你的手，可以把手放下。是的，我邀请大家从我们的周围一同的站立起来，让我们一起的在这个时刻，当敬拜主带领着我们的时候呢，这个祭坛是打开的。甚至凡是在我们当中，你知道或许你觉得你是远离了神，或者是很久没有告诉上帝你的心里的话，你可以在这个来到这个祭坛当中，就是在这个地方与神来相遇。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个是有神同在的地方，这就是你今天得着上帝的保守的一个地方。所以当敬拜主带领着我们的时候呢，我邀请弟兄姐妹们呢，就不用看左不用看右，你就找一个位置，有领袖没有领袖的话，你就自己告诉上帝你心里的一切。阿们，来敬拜主，请